两个被我点过了的教授，这下子彻底凉凉了。一个是清华副教授郑玉煌和复旦退休教授冯伟，这俩人呢，全网的账号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连渣都不剩，没有任何再复活的机会了。为啥被封呢？其实套路都差不多，这俩人长期贬中捧外，而且疯狂的试探历史的底线，把民族的情感按在地上摩擦 PUA 我们的民族情感啊，叠加平台合规的问题啊，还有师德师范的一些问题啊，这次反正全平台全部给封了。咱们来先来品鉴一下郑玉煌教授的一些逆天言论啊。
华人新生呢，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特点，真的没参加那么多饭局。咱们中国大多数老板是以关系型导向为主，所以就没有时间去创造。创造这个人得有自己的时间，因为创造是需要你安静下来的。你宁可在公园里在那散步，啪，灵感就来了。但是你在那个酒桌上的时候带来不了这种各种创造力的。大家多花点时间来打造自己的产品。
我们就不说埃珀斯坦岛了，正常人也上不去。马斯克又求着要上岛玩派对呀、啊？巴菲特的晚宴是什么？特朗普的海湖庄园是啥？特朗普每次的派对都是大几百号人、上千号人啊，到哪里不要人际关系？马斯克把他小儿子都拿出来提前建立人际关系了。被清华大学开除的郑玉煌教授好土啊！
如果经常去各个地方旅游，他就会更有创造力。一样，他见的东西多了，甚至跟外国女朋友谈恋爱、外国男朋友谈恋爱也会提高创造力。所以我们应该鼓励跨国婚姻，对吧？中国我觉得咱们人种也有点太单一。这是说真话，你看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人家移民开放，那咱们为什么不开放呢？咱们今天其实也有绿卡，而且也开放了 K 签证，而且最近这一两年开放了欧美几十个发达国家免签可以来中国，效果不大，是吧？我建议咱们应该一年引进10万外国人来中国居住，那人口不就正增长了吗？然后这些人生下混血，你看那未来带来我们很多的这个真的有高创造力的人。你要这么想，我们不吸引人，咱的人就被别人吸引走。黄仁勋是中国台湾人，被美国吸引走了，今天创造全世界第一家5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一家公司拿出来，整个南山都买下来，肯定都没问题。你明白吧？对吧？他一家有多伟大？咱们前10名的公司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家大。所以我们真的得有这样的。你看他不就去美国吗？我开玩笑，估计跟他跟白人结婚也有关系。他这个家庭背景的多元化，既有东方的高智商、勤奋，又有西方的这种自由，带来了他今天这么高成就。所以我们人大家一定要鼓励孩子这种多元的融合，多元去看世界。
人才的培养是环境教育，还有人口基数的问题啊，不单单是人种的问题，而且最关键是人家。白人、西方、欧美国家的那些人智商的平均水平没有我们高啊，他感觉好像就要让老外的高智商来提高我们这边人智商。咱们是非移民国家，这种逆天的言论就连营销号都不敢乱说好吗？每年10万人入籍，我们自己的民族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完，又想给我们带来新麻烦，想李代桃僵就直接说，就是装的理中客，好像每天都想着在为国家好。哎，难怪被清华给辞退了。他还抛出个神逻辑说13亿国人没有出国就没有世界观。随便郑教授在我们国内高中随便问那些孩子们啊，问他们日本的首都在哪里，美国的首都在哪里，韩国的首都在哪里，读过多少本西方的那些经典，对吧？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你问人家美国人美国的首都在哪里，人家很多高中生他不知道。问他们首都在哪里太难了，更不用说很多外国的国家的那些首都。就连钟表的时间都不会看，别说培养世界观了，先把时间观培养一培养。
Is it 9:23?
1, 7? 1 or 7? 7. 9, 5 plus 2. 11, 59, 10. What time does it say it is on this clock?
9:33.
高贵的受过快乐教育的白人们还不如人家小老黑聪明呢。当然那个郑玉煌说的逆天言论很多啊，基本上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哎，他讲那些逆天言论说白了就是为了卖他的那些所谓的什么西方课程啊，对吧？就是为了制造焦虑来割韭菜嘛，就硬是要说你不行不行不行，哎，然后来买我的课吧，买了我的课你就行了。他刻意唱衰国内的发展，全盘鼓吹西方的体制啊！作为一个清华教授，他难道不知道西方国家的那些贫富悬殊，还有各种各样的乱象吗？啊，你吹美国就算了，这就连阿根廷他也吹，我真的是服了。我觉得他应该什么都知道，但是为了他的生意，他选择性失明了。最搞笑的是，他之前还打着为大学生们好的那种旗号啊，搞什么校门实验，呼吁大学开放啊，结果被人家网友圈扒出来啊，其实是想让自己的什么大学游学团能够顺利的进去参观去赚钱，被清华开除了，还抱着清华的招牌，为了一点点利益。脸都不要了呀，一点文人的气节都没有。说到底，清华的招牌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说难听一点啊，没有清华的身份，他现在干的那些事情其实是和网上那些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那些所谓的文明主播、读稿主播、麦克主播干的内容是一样的。 他的学历根本就没有让他在这个社会上面产生更多对国家有利的价值，反而天天跟那些中介一样撺掇人家往外面跑，他的清华我感觉是白上了。
再来看看今日分子，复旦退休历史博导冯伟公然的淡化南京大屠杀，甚至于说是误杀的，还把抗日的英烈说成盲目牺牲。
最搞笑的是他作为一个日本历史学者，他竟然对于日本的历史了解还不如小破站上面的二次元日本文化爱好者呢，直接喷了在小破站就不更新了。
这个家伙也是头铁的主啊，官方都发了这个赴日安全提醒了，哎，太厉害了。退休之后常年组团日本游学，甚至于用辛丑条约旧照来搭配游学来宣传，他还硬吹说当下是去日本最好的时机啊，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了，完全无视日本那些右翼抬头的这种现象，就借着历史学者的这种身份啊，疯狂的去引流
假冒伪劣产品。日本他很多企业为什么做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他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客观的来说，一方面是日本因为法制比较完备比较严格，你如果要造这个假冒伪劣产品，那罚的你是倾家荡产。
就他的这个文案啊，很多没有水平的没有认知的初中生也读这个文案，不知道他是和人家是读了一个文案的，还是这个文案是他发明的。
他某博的号在2016年就因为亲日的言论然后被禁言了半年，然后解禁了之后没有收敛，退休了之后更加的变本加厉，彻底的变成了日本洗地的皇协军了。这次被全网带走纯属是活该。这个两个教授在舆论场上面疯狂给外国洗地，难道只是单纯的为了卖各种的课程啊，各种的游学课程吗？他们有可能是有固定工资的，不然怎么可能在网上连续发表那么多逆天言论？
他们还有很多逆天的言论太刺激我都发不出来，
完全不基于学术客观的去聊一些问题啊，他们那些专业的知识都学到哪里去了？为了一些钱和利益啊，早就把他们那个良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耗没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被利用的价值了啊！不光他们那个主营业务没有了，那外面那些钱也不一定能拨到他们。可惜冯伟还有退休金，能不能把他退休金给停了呀？就是有没有上海的朋友给复旦大学这个写写举报信？
发货之前为什么这家伙还有一个号，还有人给他充电，大家可以给他上点强度。